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创造了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智慧。其实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两个月来一直在查考的出埃及记中一个重要人物摩西。当神在何烈山上透过燃烧的荆棘向摩西呼召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正如潘牧师在 几个星期前所提到的，当时不是摩西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也不是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恰恰相反，那时候是他在旷野中已经漂流了40多年，他所有的雄心壮志大概已经磨得不剩多少了，他几乎对自己没有什么样的信心。所以呢，当神即便神显给他两个神迹之后，他仍旧对神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都是很熟悉了。我今天呢提到在过去的这段历史呢当然不是说把我自己向摩西靠拢，我更多的我的目的呢是想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当神透过教会或其他的方式向你呼召，让你做一些新的侍奉的时候，你可能感到害怕，或者甚至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不用怕，你可以想一想摩西当时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另一方面呢，我想说在神的教会里边，站在这个主日讲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把圣经的内容，神给我们的道理能够讲清楚，能够理解清楚，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0章1到21节，这段经文呢大概大家不会很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就已经读了两遍。出埃及记大致上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1章到第19章，也就是我们过去两个月内一直在查考的神是如何一步一步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和统治，最终将他们带到了西乃山下。上周日张长老也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人一共有多少人呢？大约有200万人。你知道我们波士顿有多少人？按人口统计上，实际上只有60万人。我们整个马赛诸塞州呢，一共不过是600万人，所以200万人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你想象，当200万人浩浩荡荡的在旷野中漂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一个规律是，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麻烦。所以呢，神是怜悯人的，怜悯以色列人的。所以从出埃及记中第20章开始，神开始同人立约，你也可说成是立法。这因为神开始赐下法律、律法。从篇幅上说呢，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或者说法律也好呢，跨度了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还有申命记。这些内容呢，我们在统称为旧约律法书。其实这种当一群人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后，然后制定法律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们来说呢可能不陌生，特别是对我们现代社会这样民主生活呢不算陌生。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多数人可能都很熟悉，很熟悉一份美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文件，上个星期张长老也把它显示出来了，它就是独立宣言。我甚至相信我们中不少人呢，大概都能背出独立宣言中的第二段话。我就不重复了，这句话是旷世经典，很奇妙。我们在大陆长大的不少人都从英语课本中学过这样的一段话，甚至背过。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份文件叫做独立宣言，或者说它从谁那独立出来的？参加过美国公民入籍考试的人可能不陌生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考题。其实美国当时是从当时是从殖民统治者英国那边独立出来的，成立了这样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原因呢是当时英国呢陷入到一个殖民地啊 陷入到一个战争之中，他呢带来了很深，对他们带来了很深的这样一个债务危机。因此呢，他对北美的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呢进行了哈、可以非常重的这个税，非常不合理。然而呢，却不赋予啊殖民地的人呢所相应的权利，最终呢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很荣幸，我们郊区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城区教会的母会，它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是独立战争开始的那个城市 Lexington。当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自由以后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制定美国宪法。关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其实目前在中国的社会中现在有很多的呼声，我就不多说了。当美国宪法制定以后呢，在此后的200多年，美国的宪法成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制度还有人民权利的一个基石。同样，在大约3500年前，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统治之后，在西乃山上也为以色列人颁布了这一部如此重要的律法，其核心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十诫。它的重要性，我想怎么说都是不为过的。这一点我们从上个星期第19章中所描述的以色列人在这之前呢花了3天的准备过程就可以看出。让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能够让我们花3天的时间来清洁自己，来洗衣服，来准备？对我们年轻人中可能能想到一个是婚礼，对我们的学生可能有时候想到我第一次去做这个找工作的这个 interview。实际呢，对于美国的法律体系呢，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呢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实际上呢，可以从很多美国的法院，它仍旧在公开展示刻有十诫经文的这样的石碑或者其他的一些装饰品可以看出。这张照片的上边呢，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其中一栋建筑上的这个雕饰，中间的人呢是摩西，他手中拿着2块石板。下边两个石碑呢，它是雕有十诫的这样一个纪念物，左边的左下角的呢是在阿拉巴马州，右下角的是在 Texas 州，都是他们州一级的最高法院中的一个装饰品。当然，这两个石碑现在目前都在受着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人要把它移出去，他们引用要政教分离为借口，实际上是在拒绝神。因为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目前是在加速堕落之中。当然，神所颁布的十诫与我们今日的法律呢是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详细说明。我们今天查考的这段经文叫做十诫，但是十诫这个词并没有直接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在出埃及记中第34章第28节，也就是在亚伦造了那个金牛犊以后，摩西非常愤怒地把神给他刻的2个石板摔碎以后，之后呢，以色列人悔改，神又重新与摩西立约时候，这时候经文中呢明确地说出来，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另外，在申命记第4章第13节，摩西即将离世前，他在回顾并且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也明确说了，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那么到底什么是诫命？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开宗明义，神吩咐这一切的话。所以说诫命就是神直接对人说的话，是神的命令。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服过兵役的人，有多少可能从台湾来的人有些服过兵役，大家大概都很清楚什么叫做命令。一个命令的主体对这个命令的受体具有一个绝对的权柄，这个所谓的命令是不管你想得通还是想不通都必须执行，否则一定会导致惩罚。这个命令呢，它不是一个建议，容不得讨价还价。从命令的形式上来看呢，命令可以分成2种，一种呢是说你必须做什么，另外一种呢是你不一定不能做什么。然而呢，实际上这两种形式呢 没有太大的差别。必须做的事的反面就一定是禁止做的，而禁止做的事反面它一定是必须做的。比如说在我们后面一会儿可以看到的经文中，神禁止拜偶像，其反面不仅仅是说不拜偶像，而是说只能敬拜神。为什么呢？因为在人所敬拜的东西中，或者是在所有敬拜的对象之中，除了神以外都是偶像。再比如说神说不可杀人这样一条诫命，其反面不仅仅是说不杀人而已，重要的是说你还要去爱人。明白这一点对我们正确理解神的命令呢是非常重要，因为神的命令非黑即白，不存在中间的灰色地带，这与我们现今对法律的解读是非常不一样的。原因在于神的法律法的超越性，它超越了我们所谓的仅仅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律法，或者说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所谓的程序正义，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属于人所特有的一个道德的领域。从命令的内容上来看呢，神所颁布的命令它具有一个延伸性和扩展性，我们不能仅仅按照实际的字面来解读，还要把它其中所暗含的更广阔的意思包含进来。比如说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中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没有提及汽车，也没有提及他的人的银行存款，难道我们就可以贪恋吗？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中，人们对律法的解释、对法律的理解恰恰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几年前、数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为如何为自己开脱的，就可以明白这一条了。第二点，律法呢，除了是命令以外，它还是一个约。在出埃及记，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出埃及记34章28节，还有申命记4章13节，它都提到了这样一个约的这样一个字。所以十诫是一个约，是人同神同人立的约。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呢，不论是古代的以色列时代呢，还是我们当今的民主社会中，约的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约表达了一种关系，没有关系的人是用不着立约的。18世纪有一个法国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家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社会契约论》。他这个约用的是 contract 这个词，其实 contract 和 covenant 意思是一样的。这本书当然对现今时代的西方的民主呢是有很深刻深的影响。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呢，卢梭里边所提到这个契约是指人与人之间立的约。在圣经中有5个非常著名的约，是哪5个约？这5个约都是神与人立的约。对，我们看到了，首先是挪亚之约，然后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摩西与摩西立的摩西之约，也是律法，然后是大卫之约，到了最后的最高潮是基督之约。今天经文的出埃及记中第2节，神清楚地表明了立约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的你呢，它在原文中是单数啊，当然这不是仅仅指摩西与摩西一个人立约，他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当成一个整体。此外呢，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话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125次。这说明神与以色列的人的关系是一种永恒的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比最初神创造人又近了一步，不仅仅是一个创造的关系，更是一个拯救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对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实际的内容，我们就不容易，不会轻易的再质疑神为什么这么霸道了。因为神不但创造了我们，他还拯救了我们。这样一个拯救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达到了最高潮。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十诫的内容。我们前面说过，十诫涉及人几乎所有的道德伦理层面，如果展开论述的话呢， 我相信每一条诫命都会引出一大堆内容，甚至成为一系列的伦理课程。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来，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来这样子做的。我们只要抓住重点就好了。虽然有十条诫命，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分成两部分。前四条是人和神的关系，可以归纳成两个字，就是爱神。后六条呢，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爱人如己。让我们来开始看第一条，第一条诫命。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只有一位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创造人类的神。虽然说有父、子、圣灵三位，但我们知道他的本质是同样一位神。因为这是圣经里所跟我们所说明说的，也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所以十诫的第一诫说得非常清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注意这条诫命的英文的翻译版本呢，它是说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这个 God 呢是小写的，它容易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好像说是有一个留下一个误解呢，说好像我们承认有其他的神的存在。如果你看英文的NIV 的版本，然后说 before me 呢，只是说其他的神不能在这一位神之前。其实呢，圣经里用小写的 God 这样词呢来泛指属灵界超自然的存在，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而真正的全知全能的神只有那一位。如果你非要问为什么不是两位或者是三位，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这个问题呢回到了我们信仰的起点。我只能借用 C.S. Lewis 所说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就像相信太阳，并不是因为我们能看见太阳的相信看见太阳而相信，而是因为通过他我们看清了一切，我们通过这样一位神看清了一切。第二条诫命，在我们确立了独一真神，第二条诫命呢，则是关乎我们如何敬拜他。神禁止我们用任何偶像来代替他。前面刚才我已经举例说过，拜偶像的反面不仅仅是说不拜偶像就可以了，而是说必须只敬拜神。对偶像的定义的范围呢，也不限于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根据我刚才解释的原则，它还泛指所有可以用来代替神的，它包括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当你心里把他们放在把他们的重要性放在了神之上时，他们已经代替了神。换句话说，这涉及到你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呢，我们有时的时候呢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甚至会把在教会中所谓的侍奉放在了神自己之上。新约中其实有一个例子，路加福音，主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在应用不可拜偶像这条诫命中呢，我 有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呢可能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他可能会要求别的弟兄姐妹把家中所有一切带有其他宗教符号的东西都除掉。比如说呢，我听说有人家中呢有祖父母留下的一些涉及佛教的，像一些观音的像啊，或者是一些工艺品等等东西我认为呢，他们到底算不算偶像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是真的仅仅把他们当做一个工艺品呢，还是当做对你有生命、对你的生命有影响的东西？注意，嘴上说的不算，你心中怎么想的？神是看人的内心，圣灵是欺哄不得的。神在这条诫命中也明确说了违反的后果，还有他遵行这条诫命中所带来的结果。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句话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好像是父亲犯的罪，儿孙辈们还要承担，难道神也搞连坐不成？其实正确的解释呢，应该说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凡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神不会因为儿子犯的罪呢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就会说那这不是儿子的错误，就免去对儿子的惩罚，不是这样子的。 只要儿子犯了同样的罪，虽然他是从父母那学来的，神仍旧会惩罚。至于这个三四代还有一千代，它其实呢是一个虚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际的有实际的数字，但是它呢彰显了神的慈爱远远多于对罪的追讨。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是关乎我们在言语上如何敬拜神，在言语上与神的关系的。妄称的意思呢就是滥用，英文就是 misuse， 或者说使神的名落空，没有意义。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神的名落空呢？大家想一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启示。圣经中特别禁止我们指着神的名来启示，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不可能守住我们的誓言。当我们违反了我们的誓言的时候，神的名当然就落空了。此外呢，在我们经常在我们一些习惯性的一些口头语中呢，我们也经常会提到神的名，这个大家可能不陌生，在我们特别在英语环境中。我只是想问大家，当你提到神的名的时候，你是认真的吗？你是真把神当作神吗？要记住，违反这一条诫命同样是有严重后果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戒是纪念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呢，是关乎我们在时间的使用上与敬拜神的关系的。这条诫命也是十诫中所有十条诫命中最长的一条。我要澄清几点。首先呢，安息日的目的不仅仅是停下来或者说是休息，更重要的是还要守为圣日，也就是说要敬拜神。第二点呢，安息日呢不是只要守一次就够了，或偶尔守一守就好了，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规律的。圣经跟我们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但是这头六天是否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在所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日历中的每个星期的头六天呢？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所以我们守安息日是按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理解的安息日星期六的那一天，还是按照我们现在守主日这一天？其实至于是哪一天，可能没有，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第三点呢，如果你在公司是一个老板，不能说光你自己守安息日，而逼迫你的下属星期天还要加班加点，因为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被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里也恰恰反映了神的公平性，他不论你是为主的还是为仆的。最后呢，不可以做的工，什么样的工是不可以做的工？在安息日，它其实是在你前六日为了你自己的目的所劳碌所做的工，它不能包含，它不会包括你为他人的好处所做的事情，或任何一些紧急的事情。十诫颁布的1500年后，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少用这一条诫命来找耶稣的麻烦。所以我们今天对诫命呢有一个正确的合乎中道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前四诫呢可以归纳为如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从第五诫开始一直到第十诫，我们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去。这六条诫命的内容呢，对我们大多数来说不难接受。事实上，如果你去考察一下世界各地的文化、律、法律还有制度，你大概找不到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法规会直接反对这六条诫命。所有国家的刑法、民法等等，基本上都是这些诫命的具体化。为什么会是这样？对基督徒来说呢，这不难理解， 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他已经将一个律放到了每个人的心中。 C.S. 路易呢，管他叫做人理。所以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人，人性是相同的，根本的对道德的认识其实也是相同的。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抛弃父母、随意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证陷害人，甚至是贪图别人的财产等等等等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我们的社会，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另外一个规律，就是当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社会如果废弃了十诫的前四条与神的关系这样的诫命的时候，那么他们很难不在后六条诫命上出问题。上个月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新闻的焦点，就是说有一部所谓的被人戏称为常回家看看的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姑且不论这部法律是否有法律的效力，或者说是否非常的戏谑，但它确实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其根源就是人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再看我们所在的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虽然这里还是法治社会，但当十诫撤出了法院，人们越来越多地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法律本身所代表的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越来越混淆。当初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他传到的第二个国家就是荷兰。这是让我一直非常的那个痛心的一件事情。这个荷兰这个国家如今已经成为多项世界第一，哪些呢？第一个娼妓合法化的国家，第一个吸毒合法化的国家，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中这个安乐死呢，大概与自杀没有太大区别。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他说了除了不可说人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谋杀别人，其实也包含不可谋杀自己。如今的美国呢，也实际上也是在紧随欧洲的脚踪，因为人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至此我们看完了十条诫命的内容，然而神在西乃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的内容还没有结束，而且是一直延续到摩西走下西乃山之后。这些律法的内容分布在除了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和申命记中许多内容。犹太人将所有的这些内容整理成一共613条诫命。那么十诫和这613条诫命有什么关系呢？有一种观点是将这613条诫命分成三个层面，就像一棵树，这个树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淡。它的根基呢是律法的总纲，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那两条，第一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而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十诫呢，你可以想象成是这一棵树的主干，再往上呢是茎和叶呢，它就是其他的601条包含犹太人在各个方面的律例和典章。他们的关系呢更像是越往上它是越具体化越细化，越往下越属于是根基，属于是原则性的内容。越具体化的内容就像这个树的树叶一样，它可能会有一个时代背景的限制，而树的主干和树的根基它是亘古不变的，它涉及到我们的律法的原则与核心的精神。到这里我们也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提到三个几个解释律法的几个原则。对，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必须做的事情反面就是禁止的，禁止做的事情反面 是必须要做的，这是我们解释律法的一个原则。举例来说，就是不可杀人的反面不是杀人，不杀人，而是要爱人如己。第二个原则呢就是神的命令它具有一定的延伸性扩展性，刚才我说了不可贪恋人的东西，虽然没有提的，但它泛指所有的， 它具有一个延伸性和扩展性。第三条呢，就是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越具体化的内容，它可能越容易受时代的背景的限制，而原则和精神是永恒的、不变的。理解这些原则，对我们在摩西律法颁布了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如何仍旧遵守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曾经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还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中的一个叫登山宝训中是如何教导的，也让我们来使用我们一些原则，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原则。当然这个原则也是不是绝对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则。第一个例子，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耶稣如何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不可杀人的反面不是不杀人，不是仅仅不杀人而已，而是要还要爱这个人。而当你对向一个你的兄弟姊妹动怒的时候，当你咒诅你的兄弟姊妹的时候，你的兄弟姊妹在你的眼中已经是死去了。下一个例子，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的奸淫不仅仅是指行为，它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它延伸到我们的思想和意念。再看下面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律法中明确说的一条，它其实是针对在两个人的纠纷之中，当一个人损害了另外一个人的财物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针对制造这个事件的损害别人东西的这个人来说的，你要赔偿给对方，要以眼还眼，要以牙还牙。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主耶稣说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他是对所有人，包括我受害人来说的。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主耶稣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的你们的祷告。好，下面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呢，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呼召摩西，是如何通过十个灾害让全心刚硬的法老呢终于允许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又如何分开红海的水让处于绝境的以色列人逃脱埃及法老的追兵，以及在之后呢如何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并赐下食物水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的荣耀与神的恩典。如果你读过创世纪呢，你其实会知道在那之前400年前以色列人来到埃及其实也是一个恩典的故事，也是神充满了神的恩典。当200万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的时候，神赐下了十诫及整部的律法，同样也彰显了神的恩典与荣耀。当众百姓听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为什么当神出现时人会如此的害怕？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些电闪雷鸣的自然现象？应当不仅仅是。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神是充满了荣耀、圣洁和公义的，而人是充满了污秽、罪孽的。 当圣洁公义的神出现时，更加反衬出人的污秽与不义，所以人是不敢与神直面，面对神的。同样，神的律法也彰显了神的圣洁与公义。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并透过这样的律法为我们设定了如他一样圣洁与公义的目标。我们当中有谁敢说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呢？2000年前，当主耶稣对于那些自以为意的人根据律法要将那个被抓住的正在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时，耶稣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所有的人从老到少都出去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没有达到那个没有罪的那一个标准，并且是从老到少，年纪越大越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一个少年人对主耶稣说，你所说的这些诫命，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忧忧愁愁地走了。是的，他做不到。我们中有谁能做到呢？3500年前的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圣洁，知道人自己的罪孽，他们不敢直面神，所以央求摩西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2000年前，神的儿子主耶稣亲自并且永远地做了所有呼求他的人与至高无上的神之间的中保，因为没有人，没有义人，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每个人都陷落在罪的捆绑之中，在迈向公义圣洁这样至高的标准的路途上面临绝境。然而我们的神是充满丰富的慈爱与恩典的神。3500年前，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下一个配置。2000年前，神的儿子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3500年前，神差遣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并赐下律法保障以色列人的自由。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跟随他，我们便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列火车可以沿着铁轨自由地奔跑，可是一旦脱轨，它寸步难行。孔子说过，人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直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还要加上一个不逾矩。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样或者那样有形无形的枷锁的捆绑之中，大概直到我们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才能在社会规矩的范围内随心所欲。这是儒家的自由观，它反映了人对自由的向往。在西方的文化中同样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下一个配置。再下一张。对，左边是一部电影的一个简报，看过这部电影它叫《勇敢的心》的人可能都不会忘记，当 William Wallace 被处死的最后时刻， 他的最后一句话不是祈求宽恕，而是呼喊自由。这部电影拍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右边的，它的名字叫做 Dead Man Walking， 它同样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拍摄的电影。它的主人公呢，叫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叫做 Sister Helen。 当她在对一个叫死刑犯，叫做 Ponsolate 的一个死刑犯做最后关怀的过程中呢，就是右边这个人了，那个右边这个男生 男士是、死刑犯。而这个 Ponsolate 呢，他却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这让 Sister Helen 非常的困惑。可是当 Sister Helen 做了大量的了解和调查之后呢，也并没有发现这个案子的判决有任何问题。在他与这个 Ponsolate 的接触过程中，他用了大量的圣经的话来讲给这个、Ponsolate。 他告诉他说、人要获得救赎，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并且他引用了这样最重要的一条话：你要晓得真理，真理叫你得自由。最终 Ponsolate 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且恳请、被他所杀害的那位少年的 父亲的原谅。他终于获得了他父那个被害者的父亲的原谅，而他带着一颗获得自由的心走进了行刑室。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只有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义，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人若不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光照之下，人是无法看到自己的罪的。纵观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人们游离在不断的背叛神与转回神之间，并等待着那最终的审判。下一位，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呼唤他儿女的声音回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下面让我们用《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也让我们记住这首诗歌来思考神对我们的救赎。我们唱第四段，一共四段。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下眼。
真的是谢谢你赐下这本圣经，让我们明白你在人历史长河中的作为，让我们看到3500年前，当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并赐给他们自由，赐给他们律法。主，我们更知道你让耶稣带领我们出我们心灵的捆绑，赐给我们自由。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将这样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何等不配的罪人。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能行走在跟随你的脚步之上，让我们把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让我们所做的所行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灵求，谢谢。